非常感谢，你辛苦了。
哪里感谢主？好的，你请说。
今天在您讲到婚姻的默契论的维度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就是讲到主耶稣讲到最大的建立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但是最近的邻舍就是配偶，对吧？
是的。
这个教会它有一个特点，也是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特别祈求的，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就是不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甚至是外邦的跟以色列的这个合一，但是那个合一的一个最最根本的或者说核心的就是夫妻的合一，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在就是实际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我都成为基督徒了，按照刚才您所解释的，妻子的任务和丈夫的任务，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丈夫没做好的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给丈夫。当然现在我觉得丈夫不可以的，妻子有当地的本分，就是对丈夫的敬重和信任，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不敬重他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不能持续的去这样，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然后好像就失去了这个信任，或者是失去了这个敬重。对，对我的一个反思非常非常的强烈。有时候我们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感觉很融洽，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回到家庭当中就出现这种不合一？那反过来推理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对主的这个话没有真正的听从呢，季老师？
可能就是说了。就是因为这个听从或不听从，它比较有一种二分法的这种就是说，但是我们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心里愿意，但是却又常常肉体软弱啊。那换句话说呢，常常这是在程度上的啊。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真正的很透彻的去领会到一个诫命的后面的一些的含义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主耶稣的吩咐或圣经上的一个诫命呢，我们常常会取向一种表面的含义。在这个表面的含义当中呢，我们就会就是以为把它就当作一个诫命来守啊。那但是却忘掉了当主耶稣啊，或者后过了使徒和先知所吩咐的诫命的后头呢，其实常常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含义啊，更深刻的含义。如果没有那样子的体验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只会在一种就只会在一种表面的层面上来持守了啊。那这我记得我在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就是分享到看看是哪一间我记得好像是跟大家谈到这个爱的时候呢，我曾经就用了在耶稣在登山登山宝训当中读祷文之后的那一句话来做了一个示范吧因为在这个主祷文讲完之后呢，在马太六章十四节，主耶稣他接就说，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当然这一句话我们晓得很多现在的版本里都是夸护起来的就是在主要的抄本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前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在这里重点就是后面因为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就是我们一听到耶稣的教导那显然耶稣要求我们去饶恕人的过犯，并且呢饶恕或不饶恕的后果也都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诫命的理解呢，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条件吧你看耶稣说 我们赫本没有把希腊文的条件句翻译出来了，原来希腊文就是说啊，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的天父也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若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所以希腊文是用一个条件句表达的，所以我们可能说，哎，这是一个条件啊，是一个命令啊。所以神不过也很公平了，对不对？你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饶恕我们的过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那怎么能求天父饶恕你们的过犯呢？啊，那当然，等到我们在生命里面稍微有不同的感觉，我们就马上会认识到，是啊，其实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怎么好意思求父来饶恕我们的过犯呢？啊，那等到我们再进一步，有的时候实在别人讲的话太刺激人，就算神告诉我们要饶恕，我也饶恕不过来啊。结果心灵里面被这种不饶恕的灵捆绑，让我们产生很多的那种被伤害、那种苦毒、愤怒，那想要放下又放不下来。所以在生命的经历里，我们呀就才认识到，是啊，其实不饶恕人的过犯，不但得罪神，使自己的心灵受捆绑啊，那接着饶恕人的过犯，反而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了释放，也就经历了神饶恕人的那种喜乐啊。所以就他就哎呀，晓得这个原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诫命嘛，对不对？那事实上，等到我们在神学上有一些更深的认识了，哎呀，我们晓得。其实在我们还没得救之前，其实天父就因着他的爱，让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人，甚至还是与他为敌的人，就为我们而死，而且在神的恩典中他已经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经历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怎能够不去饶恕人的过犯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从这一些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对整件事情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领受和理解了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像以弗所书这样子教导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在这一个教导的后头，到底我们真正领受的啊，透过这一种的教导，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摸清到神他自己的性情，他那一种行事生命的法则，那而且当他这么要求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是满足神，哦，你看你们好听话，常常神这些的要求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生命的建造，那这时候的感受不一样。那在我们生命按着生命里面的本性，在神的雕琢塑造之下所遵循的范围或程度就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只是从季姐妹您的问题呢，就是稍微延伸出来一点啊，您可以继续的来发问。
季老师，就是说我问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饶恕，就是是不是恩待的那个字啊？
饶恕那个字在那里的不是，在那里的那个字就是一般希腊文常常有的那个饶恕那一个字啊，那就是任凭释放离开啊。
那个字 啊。
对，那个字呢，正好也是主导文当中的那个免我们的债啊。那其实原文的意思也就是饶恕或赦免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饶恕赦免人的债啊，所以。耶稣有意的在上下文当中用了同一个动词啊。
好的，郑老师，我再追问一下啊，就是说，就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之间，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然后心里面是完全的饶恕，但是为什么到家人的面前的时候，尤其是另一半，好像总是不像饶恕外面人那样子，容易放手。你说这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根本就没有学会饶恕呢，还是对外面那个饶恕是假的呢？
或许
这经历的确会有这种感觉。
是所以这也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里会让我们人经历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与任何 我们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所不能经历到的那个层面啊，所以常常我觉得天主教的那一种神父哈、啊，就是不准结婚哈、啊，那结果让他们在人生的经历里啊，在学习神话语的这一种上面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啊。那事实上这一个圣经当中最早所展示出来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切的关系都从这里开始啊。那这时候的关系是多么的好哈、啊！你看，哇，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啊，就是亚当在堕落之前对夏娃的称许。那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夫妻之间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以至于呢，常常就是一点点的伤害的时候呢。那也就产生了一种如同切肤之痛吧，哈，一个刀割在人家身上是有一种感觉，是很难过、很痛，也会感受到那种痛苦，但割在自己的身上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描写成是头和身体的关系啊。Dr. Bill 他也曾经讲到，有一位学者他在写到这一种也是。从一种圣经的角度来谈到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一个丈夫一个人拿着榔头把手放在那里，然后榔头拼命的去扎我们的手敲就是钉我们的手，不会的，我们人是不会的。但是他说如果按照神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的这个象喻和一个比喻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常常对妻子做的不正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嗯，
反过来说，妻子对丈夫的可能也是一样啊。
是
啊，是那正呀，所以换句话说，正因为亲密的关系啊，就是这种的切肤之痛啊。那所以别人外面人的辱骂你一声，和你自己的配偶辱骂你一声，那个感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也算是我们在人性不同的关系里面啊，那会经历这种远近亲疏所带来的这种差异性。对，那所以圣经在这里也特别的用这一种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里啊，来展示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那这也就事实上在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晓得基督为了要能够来成就这个救赎啊，他等于在十字架上也经历了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他也必须要离开他在天上啊，这个的所在哈啊，虽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来到地上啊，以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这个都是救赎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以至于这一位创造者与受造者啊，能在救赎的一种层面上呢，能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啊，使得基督与教会当中来成为一体，对，是的。然后我们晓得这一体啊 ，one flesh 啊，这个 sarcos 啊，这个 box 它是一个肉体啊，但是这是用一种象喻给我们看。但哥林多的书信当中让我们看见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什么？成为一体啊 ，one spirit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更深刻的，尤其在个人的层面上啊。那在以弗所书的那里呢，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象喻是指的基督和教会啊。那而我们个人的关系呢，则是间接的从这个基础上再延伸出去的。嗯，好的，嗯，那季姐妹您请。
好的，谢谢季老师给我们这个意外的收获。因为刚才您没讲到这个问题，夫妻的关系虽然是很亲密，但是伤害了的确是切肤之痛，因为是一体嘛，有切肤之痛嘛。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为什么爱我的人总是伤我最深，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现在也理解了，也知道，就是说在你讲的时候让我明白，以前我对保罗讲的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丈夫和妻子这种义务还是理解的不深。所以今天讲的时候，我是很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做妻子该尽的这个敬重丈夫和信任丈夫，也不是说不信任，也不是说不敬重，就是自己也没有理解到这个份。 还有就是还是有很多这种缺陷的，我是被光照了，谢谢季老师。然后季老师，我又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实，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当时道格德贝讲到恩赐他是为了服侍教会赐下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的哈。但圣灵的果实它却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那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实它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有恩赐，但是却没有这个果实，有果实的不一定有这个恩赐。我想听一听这个老师。
嗯，是我们刚才在这一个我刚才引用联合圣经公会的这一个注释当中，首先就提出了这几点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我们当然是强调于圣灵的果实这一点来讲啊，但在这里呢，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实之间的关联啊，首先我们晓得圣灵的恩赐，这是一个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人的啊，那因为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人，那换句话说呢，不是所有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有所有圣灵的恩赐啊，不是的哈、啊，那而且呢，正因为圣灵是随己意分给一个人，以至于他所分给的每一个人，不是按着说啊，你属灵生命丰厚，我就多分给你一些；你属灵生命少，我就少分给你一些；你没有属灵的生命啊，那我就不给你啊，没有。那在旧约当中，事实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一个巴兰啊，对不对？巴兰不是他居然能够在就是本来是巴勒叫他来咒诅，结果他却能够来发预言哈。换句话说呢，圣灵的恩赐这是圣灵随己意赋予的给予的，跟对象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光景没有绝对的关系。那或许有一些关联，但不是绝对的关联啊。好，那但是属灵的果实呢？因为是果实，它是一个生命属性的，而是它是从里面很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哈。那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一种，在生命成长中的一个必然的会有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是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果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那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是被赐予的，一个是生命中自然会产生出来的啊，只要是真基督徒，大哥比我刚才强调了。然后属灵的恩赐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所有的，或是一定都有什么特定的啊。那但是属灵的果实却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有的啊，虽然他可能没有成熟的果实，但他至少啊一定开始在这个圣灵果实的这一个上头啊。那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方面，然后再来呢，圣灵的果实可以是好多不同种啊，但圣灵的这个恩赐可以是好多不同种，但圣灵的果实其实只有一个啊，对吧？而这个包含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各个方面啊。它或许彰显的强度会不一样，但它必然是包含这个每一个方面啊，不是说我先有了仁爱，然后之后呢，在我生命的长进之后才有喜乐，才有平安，不是的，是每一个方面都有的啊。那我们现在常常有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或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看之，你看我，我看你之间呢，常常就用圣灵的恩赐啊，那把它来好像对等于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啊，好像我们都假设这一个人哇，属灵的恩赐这么丰富，那他的属灵的生命呢，就一定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也是成熟啊。
是的
啊，或者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哇，大有能力的服侍，神大大的祝福，那他肯定就是属灵生命很丰富了。可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哈。 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果实哈，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个观念上一定要认识到哈，那不要就是说，因为属灵的果实是反映在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实际，它是他自然而然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个生命中所结出来的这一种圣灵的果实。那它跟属灵的恩赐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认识呢，那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错误的把那些大有恩赐或工作大有果效的人呢，就等同于他们一定是属灵生命非常丰富。当然有可能是哈，我不是说他不是，但是这两者之中呢，他是有他的绝对的差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啊。所以这个是稍微做一个提醒。
好的，金老师，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不是一直在讲的属灵的恩赐吗？他其中提到的最大的恩赐是爱，最大的恩赐是爱，然后十三章就开始解释爱是什么。当然那个是什么原文爱是动词嘛，我们这里好像变成名词了。那按照我的理解，好像是最大的恩赐就是爱，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或者不做什么，他那个这个行为背后的果子就应该是圣灵的果实。那能不能理解这里最大的恩赐跟这个圣灵的果实应该是什么一致的呀？
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2章的1-11节当中，保罗罗列了一串的这一种那种恩赐哈。但是那在这边呢，就是保罗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晓得，就是我们不要一听到恩赐呢，就把它就是从一种功能上面去把它定性了啊。那因为它简单的来说，它就是神所赐的一种礼物吧啊，就是换句话说，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后面，他特别的来就是说。你看到他讲到这一个哥林多，前面是开始讲到不同的恩赐，之后哥林多的12章呢就开始讲入到肢体之间的关联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后头就开始讲到神在教会设立的啊，就根据前面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教师、行异能的，最开始就把这种恩赐跟他们在教会的这种设立的这种。职分上和功能上就产生了一个连结，然后提醒我们，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得一恩赐一变的吗？拿这些东西啊，然后保罗就鼓励他们呢，要去寻求呢，就是要可能更大的恩赐啊。你知道更大的恩赐在这里是单数的、复数的吗？
所以我不知道，我感觉这个可能是同一个字。
对，但是在这里呢，是那些更大的那一些的恩赐啊。那然后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呢，他把这一个恩赐的本身呢，就是从一个更大的恩赐里面去开始来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转向这一个
实际的他们
实际的这一个对。就是说在恩赐之间的比较，所以他在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后面就说到，他说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啊，但是我却没有持有爱的话呢，那事实上我就是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样啊，对不对？那他用讲道之能等等来表达啊，那甚至呢，当然我们按照着现在的和本的翻译，就是他甚至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的爱啊，那也是没有这样子的实际的意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保罗他才把这个主题带进爱啊，让人认识到在神整个为我们所预备的信与望与爱当中啊，这一个爱，毕竟爱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啊，是更大的啊。而这个更大的爱里面，我们晓得这 当然在圣经当中已经晓得这是神他自己的属性，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他性情中有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不是？
嗯，
然后在这个爱的基础上，你就看见保罗从12章谈到一般的恩赐，然后13章开始把我们不论什么样的恩赐你重要的时候，你后面有没有这一个对的源头，然后呢有了这个对的源头之后呢，然后呢保罗就在14章一开始你就看见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啊，要持续不断的去追求这个爱啊。然而呢你们也要切慕的那一些的就是属灵的
恩赐，
属灵恩赐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啊。
哦、
没有，对，那当然也可以包括属灵的恩赐或属灵的事物啊。那特别的就是要谈到的这一个都是先知讲道。那为什么都是先知讲道？因为这爱所带出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去建造教会，对不对？后面所谈到的去建造，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个连续三章当中，他很有技巧的从啊这一种实际的恩赐，然后带进到一种。从肢体的关系里让我们看见爱的需要，而这个爱的需要里的目的是要来不是维持一个机构，而是要去不断的建造成长啊，这才是他后面真正的就是说在整体当中所带给我们要看见的。好，换句话说你看到他这整个12、13、14章当中是非常有机的啊，而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一些恩赐来维持教会的运作啊，不是一个运作，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需要不断被建造成长的。而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切的建造成长是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啊，换句话说是以神自己生命的性情为根本啊，那以基督为房角石，透过圣灵的合一来被建造的。
明白，明白，季老师，其实就是恩赐是教会建造教会必须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的基础。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嗯嗯，是，嗯。
好的好的，感谢主。然后请其他弟兄姐妹来问吧，我问的时间太长了，再听听其他弟兄姐妹。谢谢季老师。
哪里？
感
谢，好，感谢主，谢谢季姐妹的问题。好的，郑姊妹您请。
好的，季老师您辛苦了。我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小五旬节，那我就想着哈，按照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有这个哥尼流的家人以及以弗所这样的经历，我就想问一下，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到23节，就是主耶稣差遣门徒给他们那一个就是委任那个差遣礼，就是你们受圣灵，那我就想着那他这里算不算一个就类似于那个小五旬节那个礼？那当然了，在五旬节的当前门徒不也聚集吗？那这么就带出一个问题，如果他算的话，不管他算与不算呢，我就觉得在五旬节的当前就是这些门徒是不是也经历了像主耶稣那样的进一步的得着圣灵呢？
主要在就是对约翰福音二十章这边的这一个解释呢，那是就是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是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的着重点啊。那因为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个地方呢，它的上下文当中给我们看见，当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来就是先向他们问安，然后用肋旁和手给他们看了证实他的复活之后，那主呢就是说特别在这里的一次他说愿你们平安之后，然后说的很重要的话就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呢现在也就差遣你们然后说了这句话呢，他就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有的学者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特别这是一个主差遣他们的一个正式复活的基督来差遣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种表达了那而且在这里呢
相当于差 遣礼了，是吧，季老师？
可以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遣。记得他还对，然后呢，他当时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等等。这个是连接于这一个最早耶稣在撒玛利在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哈、对彼得所说的，我把天主的钥匙赐给你啊。所以学者呢，
那等于这个也是个委任啊，
就是等于是从彼得。先是对彼得说的，后来当然虽然在马太十八章耶稣开始同讲了同一句话，但是是用复数的哈，你们赦免，就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等等。那但在这里呢，则是耶稣基督他真正从死里复活了啊，那已经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啊。那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对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正式的差遣呢，那就很有他的意义。而且神他赐给他们的圣灵，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之后呢，那他们赦免谁的罪啊，谁的罪就赦免啊。换句话说呢，主把这一种宣告赦罪的权柄呢，也已经加在他们的身上。在五旬节那件事情上面来讲呢，这是有一个更大的一种在救赎历史上，而且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和宣告。那这跟在旧约当中的这一个利未记23章的这一个耶和华的节期哈，那所要指向的就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在那边呢，就说一样，在这个地方明显的他们的确是有受圣灵，但是他不是在一个大尺度在救赎历史的那一种大的工作下公开的在去可能几千上千啊，甚至可能上万的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那一个神的作为。我们晓得在旧约的这个主要利未记23章当中呢，最主要的核心的节期是七个节期啊，那也就是从逾越节开始，除酵节哈、然后出熟节，然后五旬节啊，然后后面三个呢，前面这四个是春天的节期，后面三个是秋天的节期，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其中呢，有三个节期是以色列人必须要聚集到神在立他名的居所的地方要聚集的。一个就是这个逾越节嘛，一个就是那个逾越节我们晓得，然后一个就是这一个五旬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那逾越节是耶稣被杀的，是吧？那当然出熟节后来也就是七日第一日耶稣复活。那在这里五旬节呢，我们晓得在旧约五旬节又被称作是什么，被称作是七七节，然后又被称作是收割节啊。那所以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在这个公开的圣灵的浇灌下啊，换句话说呢，也有学者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神借着圣灵的浇灌正式的在地上来建立那一个有形的这一个教会的群体，并且开始在地上教会收割的这个时代啊。所以五旬节它有它在旧时历史上面是作为一种宣告性的一个重大的事件，而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也看见彼得引用约珥书来宣告，这就是末后的日子啊的这一个应验啊。那所以呢，他跟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所要带出来的那一个指向的那个意义是稍微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详细解释他们是不是受圣灵，在这边主耶稣说你们要拿取圣灵啊，就是你们要受圣灵。那所以应该是可以说他们是受圣灵，但是我们可能不太能说过这是一个小五旬节，因为五旬节的作用呢是在一种公开的场合下被见证，而这一些呢都是他们几个在当时躲在那里主耶稣向他们的显现。那我们看见在 Dr. Bill 所提到在使徒行传当中的，先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这是让有一些人公开看见的。那其实更那一个明显的特别被记载的就是哥尼流家中，是完全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还是混血的以色列人呢那这个哥尼流是完全是非犹太人是罗马人按文化来讲，然后却
让这些跟着彼得一起去的犹太信徒公开的来见证到有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后来被拿到像耶路撒冷大会也提到，来奠定了整个教会在后面发展的基础。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些的事件所以 Dr. Bill 他说是小五旬节，当然圣经没有这么称呼了，但是无论是大五旬节小五旬节，他用这个词的含义呢都显示出有一种公开见证，在旧约历史当中圣灵工作公开见证的一个含义在后头。对，所以这个是稍微从这个角度里来提出来。那圣姊妹，
好的，我明白了，季老师。那就是说在约翰二十章这一节，它应该不适用于小五旬节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同意，我明白。那是他这里已经明白的说他们受了圣灵，也没有说圣灵在被挪去。那可不可以说在正式的五旬节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是受了圣灵？那可不可以理解他们这次受圣灵就像耶稣那种进一步得着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季老师？
就是说在就是说可能不需要这样子去说就是我们就是说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这些门徒受了圣灵，我相信这也是 Dr. Bill 他为什么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已经有一些的门徒是真正重生了，所以在这边可能就是指向在这个地方他们真正受了圣灵，圣灵里重生。那所以 Dr. Bill 也根据这一点来强调，就是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呢，主要那一天所浇灌下来的是一个圣灵的恩赐的明显的彰显，来做给天下万国对当时的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的面前做见证所以做见证。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在那边就是可能就是说如同有一些的学者认为在那个事件当中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公开的见证，就如同像是一个公开的膏抹一样，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在他的身上等于是像是说圣灵就是说用能力来高拿撒勒人耶稣，像是一个受膏的公开受膏的印证的一个记号。五旬节事实上也可有类似的一个含义这是，但是在这里不是高耶稣，而是高立整个的教会的一个群体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含义呢，那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也是 Dr. Bill 谈到，就是说在五旬节这一次事件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不是那么多的谈到使他们重生而是是把这个礼物赐下，带出当时的这么一个见证出来，以至于教会的历史正式的从这里，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公开的向外发展之前是私下躲在那里的，对吗所以我是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其次呢就是把在哥尼流家中还有在撒玛利亚以弗所把它称作小五旬节那希望我们对这个词呢也要稍微带着一种弹性的理解因为毕竟圣经从来没有称那个是五旬节或小五旬节只不过是五旬节这个大的事件的一个在不同程度的延伸因为五旬节这一个是主要是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但是呢这一个圣灵浇灌的这一件事实呢之后延伸到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和哥尼流家中，可是圣经就再也不用五旬节这个名称在称。 Dr. Bill 不过就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一种方式上的一种讲法吧但是我们要注意任何这一种非圣经使用的讲法呢，我们可以就是灵犀就是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教义性的一种描述或说法。所以这个是我在这甚至郑姊妹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来稍微说一下
那免得就是我们把五旬节，因为说称它是小五旬节，就把五旬节整个的含义就把它扩大到一个圣经没有描述到的那个地位。好，郑姊妹您可以继续的来追问。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里称为小五旬节，我觉得其实这个称谓挺好的，因为它是比较于那个正式的公开的那种好像形式比较大的那种普及性的那种一个差别吧，这个我能理解。谢谢季老师的解释啊，我明白了，这样就彻底确定了我之前那个理解是有错误的哈，都是不适宜的。行啊，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圣灵的恩赐，关于圣灵的恩赐，在旧约和新约它是有所不同的。在旧约呢，也只不过是少数人，比如说先知、祭司、君王那些少数的人得着了，就是说，那在新约呢，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认同，那我们都是了，所以说就都有恩赐。这个是，但是有一句话，我后来又反复读，我也没有明白，就是说在旧约中，圣灵使所有信徒重生。这个是在讲义的24页吧？
是的，
这次的讲义。但是后边接了一句说没有使所有人受装备，我就心想着这个我怎么理解了？如果我说没有受装备的话，那我就没办法理解，就是像摩西他在王宫他在旷野这么样的受装备，我也不知道那个关于圣殿那个比萨列这样的圣灵充满他，给他有这样的恩赐，算不算受装备了？季老师，就这么个问题，谢谢您。
当然这个算是装备哈。Dr. Bill 的意思说他没有使所有人所有人。那在整个旧约当中，我们看见不论是摩西哈，还有当时来建造会幕的这些的巧匠哈。那等等还有一些，那圣灵呢的确也有把恩赐赐给他们拿来装备他们做一些实际的服事所以这些的确有的。但是从圣经的记载上面我们看见呢，因为那时候教会还不是在一种群体的建造，有形的群体的建造当中那它是在整个神权统治以色列国度的架构之下，所以呢因此圣经当中始终没有进一步的去强调，甚至呢有的时候还强调的是负面的，比如说这70位长老圣经摩西清楚的记载了他们当时都受感说话，但是又加了一句之后他们就不再说话了那换句话是说，在每一次旧约当中圣灵的特别的装备的工作显然它不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所以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晓得圣灵的工作呢是比较是在一种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还带着很多的那一种启示的这种味道在出来因为整个包括以色列的出埃及、摩西的建造会幕，他们都不是这一个真正属灵救赎的工作的实体更多的是一个预表或者是一个天上会幕的影儿等等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所强调的都是按着神启示的需要去记载一些，但不是神如同在新约当中一样把圣灵所有的恩赐很明显的赐给教会当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整个有形的教会群体当中来持续不断的用这些的恩赐来建造所以在整个旧约跟新约当中呢，就是所以旧约在以色列国度里是一个神权直接统治的是借着祭司和君王的统治，可是在新约当中的时候呢，那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运作的模式那当然旧约的先知和君王它也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模式所指向的，那当然也是新约当中要指向的。那 Dr. Bill 在这里所谈到的一个升级，一个 escalation 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圣灵的工作彰显在一些少数的人身上，那透过了律法当中的高利高摩来讲到是有君王祭司 啊，或先知啊这样子的一种受膏，但是这都是只是以色列中极为少数的人啊。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呢，那则是所有在以色列中的真子民哈、都有圣灵的工作装备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每一个人啊，那都是不论是已经开始或过程中或将要成为君王和祭司啊，那当然其实也是包括了先知的职分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两者当中是展现的是很不同。但是不要忘记，谈到君王和祭司的时候呢，那也要知道这是神从旧约的历史背景，君王的概念和祭司的概念，把同样的名词放在新约当中来看见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啊，或者是在我们教会啊，在整个新创造中啊，从基督来开始的新创造中里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啊，那而不是那么多直接字面意义的君王和祭司的这样子的一种意义在里头，而是像祭司啊有这样子作为神的仆人的服侍，有君王一样，而这个君王是以耶稣这一位万王之王为榜样啊，那他是来怎么按照旧约的预言来做以色列家的这一个君王啊，换句话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伯利恒有一位君王出来要牧养他的百姓。那换句话说，他用这样子的词言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因为在整个新约的这个使用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啊，成为祭司，成为君王。而作为君王的部分在启示录当中啊，凡得胜的有铁杖要赐给他们啊，要来辖管，但是原文是牧养，去牧养他们。换句话说啊，所以用了一些我们在旧约王权统治当神王权统治当中的术语啊，那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它转嫁到新约当中，认为我们就是我像旧约的那个王啊，像是大卫王一样，像是那不是的啊，那但是他的精义是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王如同耶稣基督是一个舍命的王啊，那等等啊，就是要从这整体的概念去理会。所以就是旧约和新约当中，神在旧约当中圣灵在一些少数人身上的工作的彰显，但在新约当中呢，则很提升到所有的信徒啊，在基督里面啊，这也就是在救赎历史的启示过程当中一种渐进性吧啊，所以就是在怎么确切的掌握这些关联呢，这是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吧。嗯，好的，郑姊妹还有没有什么在补充的？嗯，
还没有了，季老师很清楚了，谢谢您，我的问题完了。
嗯，好的，谢谢郑姊妹您的问题啊。嗯，好的，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会有什么分享或者是勉励的啊，都可以。嗯，我觉得自己读完整个圣经神学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啊，整个圣经神学的透镜似乎更能够看见到，就是今天神整个的话语啊，也就是如果从神学的系统神学的圣经论上来看的话呢，那这个似乎是一种呀，圣经的本身自己来证明圣经的一种真实性啊，因为你越看见这种关联，你就越发现它不可能是人啊凑巧的，好像来写出这一本不同的人然后写作把它拼成一本圣经，而是神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啊很有计划的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啊给我们一幅完整的救恩的这一种关联啊，所以觉得这是圣经神学当中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嗯，好的，那还有哪一位
弟兄，我有一个问题想。
好的，
嗯，不清楚，刚才听了您分享那个 Dr. Bill 的
是
讲，就是说到旧约呀也有重生的呀，然后这就牵涉到我们的重生呢。应该从我接受的神学教育来这个概念，或者我自己 有这样的概念，也要进到圣经里面去读的话，就是说我们信主啊，就开始有圣灵的工作，然后到我们圣灵工作，我们信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生命，一方面就是说如何看待说旧约时代他们也有重生的啊，这个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证实，或者是能够更清楚的来论述。另外一个就是说圣灵啊，这个圣灵跟人之间的一种工作呢啊，有新约跟旧约有很大的两个不一样的差别，就是说旧约时代圣灵有工作，而且圣灵也会进到人的里面啊，就像你在刚才分享的时候就说到扫罗王呀，他神的灵跟他同在，然后他忘了不胜啊，他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呀，但是呢当他离弃神不听神的吩咐的时候呢啊，圣灵也离开了他啊。但是新约的圣灵呢跟旧约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以后，圣灵进到人里面来的时候呢，他就永远内住在啊我们的心里啊，不会再离开啊。尽管有时候我们人有软弱啊，有过犯，但是他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我们，还是啊一直在提醒啊，做一些就是这种里面是生命的提醒，这样的一个或者微小的生命这样的一种工作啊，感动的工作呀。所以在旧约时代说有重生的啊，跟我们新约时代重生的呢，这个两个中间的这差别啊，或者是说我可能第一次听到说旧约也有重生的，那重生就是像新约那种从圣灵再生一次的那样一种概念啊，怎么样去澄清，或者是更深的认识啊？到时候比如刚才说的旧约的人也有重生的这一个观念啊，我可能可以分成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怎么样看待旧约的重生，另外一个就是说旧约的重生旧约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或者内住跟新约有很截然的不一样。这一方面不知道你在这个 Dr. Bill 他的班里面的时候，他上课的时候他有没有更多的论述或者从您自己的理解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交通分享的我
的
这方面的问题不太明白。
好的。好，那我就简单的回答一下陈牧师的问题哈，然后待会之后可能结束前请陈牧师再给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吧，一个反馈我们这整堂课的这个哈，所以先打个招呼。就至于重生了哈，就是我们晓得旧约当中有许多的真信徒啊，那不要说别的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一个信心的这一些信心篇章当中所列出很多的旧约的人物，那他们都是信的见证人啊，不要忘记这个信的见证人是也是一个信仰的见证人啊，不仅仅只是一个主观信心的见证人，换句话说他们也真正得救的人。但旧约有没有可能没有经过重生就得救的人呢？显然从系统神学的角度里啊，那真正得救的人其实也正是重生的人啊。那这一点那其实在当时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以西结书还有这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当中所谈到的，就是神要赐一个新心一个心灵然后呢或者说要与以色列另立新约。那当然我们说那只是针对新约的吗？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的时候有这一种除了肉身的割礼在旧约当中有四到五次来谈到心与耳受的割礼。这个心受的割礼那其实就已经是指向在基督里的那一个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一个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而这个割礼的本身呢，在哥罗西书的二章，我记得已经在圣经神学当中也用实际希腊文的经文给大家解释过保罗在那里是用着我们是借着敬礼那等于呢 就相当于在旧约当中的割礼。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旧约当中呢，这一个真割礼啊，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谈到的啊，到底是里面做犹太人还是外面做犹太人，是里面的割礼还是外面按着灵的割礼。那这些的用词呢，都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包括很多的旧约圣经当中提出来的圣徒呢，他们是真正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啊。那在新约当中，因为我们受了很多在新约神学上面的一些的，把重生这个字呢，因为我们晓得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好像有一个错觉，好像只有新约的时候才有在圣灵里面的重生，然后才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啊。可是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在真圣徒当中就已经有。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大家都记得在诗篇51篇的这一个大卫的祷告诗当中啊，他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叫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那换句话说呢，从大卫的祷告诗里面，你就已经认识到大卫是一个已经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是一个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已经有一个内住的灵在他的里头啊。所以换句话说，在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就是说不论是这从重生的角度来讲啊，以及圣灵他在人里面的内住来讲，其实旧约和新约神的救法始终是一致的。不过在旧约当中，他没有像是用一种大规模的哈，一种神在全面性的工作，比较只是在救赎历史当中呢，透过说少数的几个人啊，来慢慢一点一点的露出神在整个工作当中。那只等到新约呢，有了基督的这一个神成为人来到这一个世界啊，这个救造的世界，然后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啊，然后升天。然后来开启这整个新创造的时候呢，他才用一个整个新创造的这一种全面性的角度呢，那当然这个新创造的角度始终是以旧创造的这个为背景啊，然后展开一个新创造，一个基督的国度，而这基督的国度呢，又是以旧约当中的神权统治啊，这个在以色列这一个所建立的一个少数一个族群当中神权统治的这一个基础上，把它扩展到整个新创造中的整个新以色列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两种中当中的关联的话呢，就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不知道陈牧师这样子的就是很简短的回答一下，是不是就是能够或者有什么要追加的问题，陈牧师？
以前总是认为说像旧约时代，当然那个谁啊，亚伯拉罕他也是因信来被神算为义呀，当然概念上也是知道说是一种因信心所得的义或者因信心来前瞻性的靠着基督来得救，
是
但是说到重生，当然很受这个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那个影响，那个影响很非常的大。
是的，
而且大卫那句话，他说求你不要收回从我身上收回你的灵，是不是大卫还有被收回的这个危险在里面？这一句话也有点可以思考的方面但是我们新约的圣徒呢，如果是真的重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永远不会再收回的呀。
是的，
这一点上面能不能多加一些的来分享交通。
就是从整体上来讲，像神对以法莲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当然神是透过了祭司的职任把平安的约赐给他们，也透过了与大卫这个立约拿平安的约赐给他们。所以正如同我们之前讲到过，这个平安这个字在我们在旧约的背景甚至到新约，绝对不要用我们世俗的平安去理解它，因为圣经当中所谈到的平安不仅仅是我们与神和好了，事实上圣经当中的平安是谈到神在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工作上的一种完整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 稍微要注意到哈，就是那当神在旧约当中，应该也是以赛亚书吧，向以色列来宣告哈，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哈，但是呢，这一个我与你们所立的这个平安的约是永不转移的哈。那其实像在诗篇这里呢，这一个大卫的这个祷告，我们晓得从这个 hermeneutics， 也就是所谓的释经学的角度里哈。啊，这些我都是有幸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也听过他们整学习的课程，就是说在诗篇这一种诗歌的文体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啊，包括在这里诗篇51篇这里，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是不是暗示着那大卫是担心他真的会从这一个神会从他的身上收回这个圣灵呢？啊，用一种诗歌体裁的角度在释经的时候，其实大卫他知道神是绝不可能从他身上收回他的圣灵啊，这是大卫向神所拥有的信心。那所以在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呢，那可以在诗篇的这个前后关系里面再看到。那换句话说，从就比如说神在旧约新约当中，神拣选人的旨意哈，绝对不是在新约当中啊才有这种拣选的旨意。事实上，他在旧约的雅各和以扫的身上，就利用了这个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一件事，再加上先知书所宣告的，就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这一种拣选的旨意。而这个拣选我们知道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其实就已经有的这个工作，而神他救恩的法则在基本在个人的上面啊，不离开这个启示的角度，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真信徒的角度来讲，神他的救法没有改变过，从开始啊，从亚当吧啊，然后从挪亚一直到今天是没有改变的哈，都是透过了神他自己在救赎工作当中他为人所预备的那个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透过人经由信啊，这个信心的关系呢，一个信劝信说服的关系，以至于这个救赎的恩典得以来到我们的里头，而这当中当然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啊，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把这个三一神的关系呢拿来带进整个当时物质界啊，这个起初的创造里面，然后再从这个创造里面再让我们看见整个在新约当中这个新创造中三一神的工作，神救恩的法则是是没有改变的啊，用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一句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永不改变啊，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整个救恩的法则里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在整个圣经记载和启示的过程的当中呢，会让我们稍微觉得好像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在救恩的本身而言，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这个救恩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啊，那所以呢就是大致上这样子吧，那有就是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好，有几位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哈。那个先是宋老师您有没有补充的？
谢谢。你辛苦啊，这都不说了。就是我很想听陈牧师问的问题，季老师能不能再说两句？就是陈牧师他提出一个，我也是有点困惑，就是我们基督徒真正重生以后，圣灵就内住，这个圣灵还会不会离开？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会回答。或者自己也没想清楚，那么季老师再教导一下。
就从新旧约的整体哈，现在按照比较是一般正所谓比较福音派的比较正统的圣经这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谈到圣灵论或是救恩论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圣灵一旦是在，就是对重生得救的信徒来讲， 基本上这个圣灵的内住啊，那在神拣选的旨意之下呢，基本上人他是应该是不会被离开的。但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谈到圣灵，他不是说他只有在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才能工作。我们刚才已经举例，像巴兰，他是完全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那圣灵一样能在他的身上产生工作。那甚至我不知道巴兰的驴说话，如果我们也把它看成一下，那事实上圣灵他能够产生那样的工作。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可以在任何的人事物上面工作，但是至于圣灵的内住呢，那则是这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特别是像大卫在这里所表达的啊，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一个真正在内心当中与神有一种关系而建立的这一种，像如同大卫、摩西等等的关系里啊，就根本就没有一种好像要真正在担心啊，就是这个圣灵会被收回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当然我们要晓得，在另外一方面啊，不但是在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就是也有很多的人啊，正如同当时旧约也有很多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乎耶和华的，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但他们不是真信徒啊，不是真信徒。那虽然在他们身上可能有圣灵工作的彰显，但是有圣灵工作的彰显并不等于有圣灵的内住在他的里头啊。那人怎么会知道他有或没有呢？这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尤其我们一个人绝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人啊，只有每一个信徒真正在这一位主的面前，在他与自己这一位主的面前所建立的关系，他自己会知道。只不过可惜的是，人因为保罗也讲神用一本造出万族啊，那神本来也是如同旧约所说，他要有让人呢能够有一个正直的后代，但却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来啊，所以很多的人也很坚信自己是与神有对的关系。那当然这就是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呢，神始终把这正反的两面放在我们面前，以至于保罗在他的教导当中啊，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信徒，不论在神的面前啊，就我们就个人来讲，无所谓真信徒假信徒之分，而那个区分是在于我们自己，如同神借着圣灵启示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断的要持续的来检验啊，来我们自己啊，来确认我们自己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所以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那每一个人按着神所量给我们信心的尺度啊，或者我们有这种确认，但是不要忘记，很多的人不信主的人也有这种确认啊。那换句话说呢，这是我们在属灵生命追求当中啊，我们可能不那么容易的去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的那种确认。我觉得大哥 Bill 也在这一个所谓的这种确认的铁三角当中来谈到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的，像大哥 Bill 所说的，当一个人真正在畏罪忧伤，也担心自己是配不上这一位神的恩典的时候，那其实这已经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人的里头啊，来作为提醒。但是这些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啊，只是相对的角度来讲。那对，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把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把它教义化，因为毕竟这种的判断不是用教义来判断，而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在神面前，在生命中的经历啊，在圣灵里面的这一种长进力啊。那该明白的人他会真明白啊，该被迷惑的人他会被真迷惑啊。那但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不断寻求主的怜悯，恳求圣灵的光照啊。我想这个是，但是也不是需要那样子的过度的这一种好像在那种怀疑里面，那这也是不必要的。保罗他也有他的确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可能在 我在很多的系统神学在什么各方面也听到很多不同的教授在谈论这种问题啊。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从整个教义当中来认识这个救恩论。那但同时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谦卑，是吗？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啊，来不断的在寻求主的怜悯和圣灵的光照啊，来作为我们啊提醒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简单的这么来说一下啊。那还有刚才薛弟兄，是不是您有什么，就是因为薛弟兄常常是教导的，应该也有给我们一些好的提醒。
齐老师你好，可没有啊，我在学习。就是刚才陈牧师还有宋叔都谈到这个生命的问题啊。我也是过去也没有想到说旧约当中那些人有关重生的问题，是耶稣和尼格底姆谈到重生的问题。那今天老师你也谈了有关旧约的这个有关重生的这个课题，才把这个内容提出来。那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到认识神就是生命，那么这个重生是不是基于对神的认识，然后圣灵在人里面带来这种生命的改变。那个重生我是觉得它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起点，一个新生命的起点，然后这个生命持续的去追求认识神。那比如像彼得他蒙召，他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好像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说是主召他跟从我的时候就重生了，还是打完鱼之后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个时候重生的，还是说这什么时候。就是说我是觉得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风随着意思吹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有了这个生命，但是当有了这个生命，自然生活会带来改变的，对罪的痛恨呢。那么彼得曾经蒙召，那我在想旧约比如亚伯拉罕蒙召，以赛亚他们蒙召，是不是也是对神的一些认识啊？在这种认识当中，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里面就具有了神的这种生命和性情，以至于只是旧约没有把这个课题提出来而已。我只是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谢谢。
是，好的，非常谢谢薛弟兄的这个回应啊。就是我们晓得，就是神整个的工作啊，就是说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讲，从救赎救恩观的这个角度啊，那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经历里的确啊有一个开始点啊，让我们那这个开始点呢，如同薛弟兄所说，就是我们在圣灵里的重生啊。那从这时候呢，也有圣灵的明显的内住和工作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在这个点之前，是不是圣灵就完全跟我们没关系，等候我们在那时候觉知的那一刹那，圣灵才开始工作呢？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里已经告诉我们啊，因为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和工作不是随机性的，也不是有条件式的，等到我们做了什么他才决定他要拯救我们。我们晓得整个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啊，那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圣经上很明白的说的啊。但是至于他是怎么拣选，那当然是我们细节另外再说。但是圣经在保罗他在很清楚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啊。那换句话说呢，神他在拣选来讲，他当然他预先知道我们，也就因此他就预先定下啊这个预定。那再讲啊，我再提醒，神在这里所谈到的预定，不是预定我们得救，而是对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神预定他们来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啊，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保罗接着才讲到，他是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招他们来啊。那到底我们得救是在招之前还招之后呢？从我们生命的经历，那一定是蒙招之后。但是你看见在神的救恩的顺序里，那在圣灵的工作里，可能 正如同约翰施洗约翰所说，他在母腹中就蒙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不是等到我们重生之后才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多少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历，他们也许30岁经过了一些的事件，然后他们悔改信主的。可是回顾他们的一生，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其实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发现神的灵早就在他身上开始产生工作。虽然那时候可能圣灵没有内住，但神的灵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工作啊。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的工作啊，神的圣灵的重生，不过就是他是我们圣灵真正让我们重生啊，并且实际的在我们生命中内住。那至于说认识神跟重生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晓得在约翰17章那里所谈到的认识神是持续不断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这就是永生啊。永生就是为的是要你持续不断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希腊文是允许这两种的解释。换句话说，从希腊文的角度，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反过来说，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这永远的生命。但从上下文当中，从希腊文用的 hina 为要子句来看，神借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的目的，那什么是永生？永生这就是永生，为的是要你能够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在我们用像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当中很强调的一点哈，那这也是很多的神学家在他们挣扎很久之后慢慢的发现，就是今天呢，其实我们发现圣灵的工作远在我们从在知觉上的重生得救之前，其实圣灵的工作就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并且在不断的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啊，我们开始慢慢不论是听到这个救福音的信息，慢慢这个信心的这个东西在神的恩典中慢慢的被建立起来哈，然后呢以至于在有一天我们在被感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意志去回应神啊，那这时候我们才有直觉上所谓的重生啊。所以换句话说，救恩论这些东西的细节呢其实很有意义一些，就是说如果当然大家如果把其他有关称义这些弄得很清楚的话，实在也有必要去至少来了解一下在圣经当中他怎么去谈论这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看着整件救恩的工作，一定要从神恩典的框架以及他的永恒旨意的角度里来看，否则的话我们会被一些的事情给弄得模糊的啊。嗯，好的，那薛弟兄还有没有什么要追加的？
没有啦，季老师，谢谢。这样您再解释一下，我就更清楚了，谢谢。
是的，感谢主。所以换句话说，在旧约新约当中，整个救恩的这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的基本法则都一样，但它实际上在圣灵随己意的这种工作当中，可能展现出来的模式会有一些不同，但基本的原则是不会改变，也就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啊，透过在耶稣基督救赎的基础上，不论是一种前瞻性的，或是我们在新约是回顾性的，那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啊，那经由这一个信啊，这一个渠道，透过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以至于在这救恩当中有份。好的，那刚才原姊妹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啊？
季老师，就是耶稣说的，他若不升上去，圣灵的宝惠师就不降下来。就是主耶稣复活了，升天，圣灵的宝惠师赐下来。就是说，刚才谈到，就是从这个整个的救恩的这个框架来看，就是旧约的时候，圣灵也像刚才谈到了用重生这个字眼哈，就是摩西那个时候神叫他找以色列那些长老来说的，把感动那个就是把神耶和华的灵也降在他们身上，
也分在他们身上，就是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因着工作的缘故，圣灵分赐给他们呢？
是，
然后
我先简短回答，是的，按照当时的这个背景，是摩西他向神祷告，他自己独立，他无法独立承担这个工作，所以神就允许他召出以色列70位长老，然后神把这个工作的能力啊，透过圣灵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一起来在以色列的群那一根男丁就有60多万，所以一般估计大概有200万人的当中来，就是一同来做这一种审判啊、治理这方面的事情。嗯，好的，原则没您请继续。嗯，
是不是就是新约的时候就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以工作这个能力来衡量这个圣灵在人的这个生命的里面，就是新约就是常常是说圣灵的充满呢，什么满有圣灵啊，就是像今天说的圣灵的果实啊，就不是以这种能力来判断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容易以这个人有圣灵的恩赐，完了就判断他就是，哎呀，有跟就是常说的，哎，他这个人生命光景好啊，就是这样的有所差别和不同。然后我今天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本人来讲哈，就是在认识圣灵这一块，其实有时候内心也矛盾，因为圣经当中也说哈，世人不认识，那是因为他没有信主的缘故。说那我们应该认识啊，就约翰福音这句话，可是在对于圣灵的认识上那么模糊，就是怎么就是像刚才季老师分享到什么公益的灵啊、焚烧的灵啊，原来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哎，圣灵有这么多的名称哈，那现在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以圣灵，就是说只是它的名称，说公义的灵啊、焚烧灵，就是说从功用来讲呢还是怎么，就是原来就是不敢谈论，就是把圣灵啊更好的就是拿到面上来，就是怎么样的来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不言而喻啊，就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我说的反正有点就是概括了，不能说大家哈，我个人就是在认识圣灵这一块有点乱，就是还有的在教会当中生活的有的人祷告说圣灵啊，是不是没有看到圣经当中说有求圣灵啊，然后还有刚才季老师您分享到说，如果这个不饶恕人的话，就是不饶恕人的灵，就是那个就像说就是控制辖制，就说就是说所说的就是邪灵的工作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有点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比如说他这个生病了，或者是这个人了，然后就说你宣告啊，你一宣告就那个就好就怎么样了，就是这些问题有点那个总只是说在这些方面是模糊的，有点不那么清晰，就是说圣灵的认识上，这教会当中的信徒在这些方面也是有些模糊的。我想分享这个，就关于今天也谈到了这个肉体的工作，还有圣灵的果实，就这一块，就是也谈到了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创造那个按照新创造那个规矩，是不是也是像那个在一个律的里面，就像一个地球的吸引力似的，万有引力定律似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律的里面，是不是？也就是有这个圣灵的果实了呢，我就是在这个 这些方面我自己本人有一些困惑。季老师，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明没明白。
是因为这个牵涉的范围很广哈，那个不是三言两语，而且刚才这一连串问题可能也有五个十个以上了哈，那我也没有办法完全记下来哈。那不过就是说对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都是有很，就是说在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都是很模糊的，甚至很多的传道人，甚至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也承认啊，在圣灵上面工作，圣灵的这一个教义上面呢是蛮缺陷的哈，因为始终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在教会历史当中哈，基督论啊什么都被发展的很完全了，三一神的这个论，但是圣灵论，所以有的神学家认为可能二十世纪开始呢，那特别从十九世纪末叶的这一种就是在约翰卫斯理的这种圣洁运动，到后面接下来的灵恩运动，到今天可能正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在发展圣灵论，还正在发展的一个阶段当中。那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好，不过我随便稍微提几个这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来回应一下。好，就是是的，原姊妹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一种圣灵的恩赐所展现的工作跟属灵的生命绝对不要混为一谈啊，不要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用属灵的恩赐或工作，不是工作的成果哈，或是能力呢，来判断别人，来判断自己啊，那是否在属灵生命上是成熟的，是，但这种的啊，当然它是有某种程度的相关，但它绝不能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衡量的标准啊。那以至于很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因着工作的果效就自傲了。当然我们晓得，其实上很多属灵服事工作会有这样子的果效，严格的说，这是神的恩典啊，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绝对不要窃取神的恩典。一项归一项啊，工作的属灵的恩赐，我们用感恩的心面对神，但是我们对自己圣灵果实属灵生命的光景，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上这个责任啊。那这也是我们将来有一天在神审判台的面前所需要交账的。那至于说，在主耶稣说到他分到天上要差下啊，就是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啊，或者说主说他自己要差下这位保惠师，那并不是说在这之前圣灵就不在地上。我们要晓得从经文的整体来说，比如说约翰14章16节啊，我要求父，父就赐给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首先在这里耶稣说另外一位保惠师的时候，就暗示着原本有一位保惠师，现在要另外有一位保惠师。那在希腊文的这个para 应该是klepos 吧哈，那这个保惠师在旁边劝勉请求者，的确在新约圣经当中是利用在两个位格的上头，一个是圣灵，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那只不过我们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一书把它翻译成中保啊，那事实上呢，在那里其实就是保惠师同一个字。但是约翰在这使徒在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啊，给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我是你们的保惠师，但是我要离开你们，但我升天之后求父另外赐一位保惠师，但这个保惠师的目的是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记得吗？在旧约当中，圣灵的工作，他在工作上面来讲，他是就是不是说就我们看见在旧约记载当中，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身上，然后离开这个人啊。当然我们也讲到真信徒来讲有真正圣灵，相信也是在他们里头内住，如同大卫的诗篇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过啊。那但是在这里呢，主耶稣特别的这个讲的就是这个赐下的这个保惠师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他是真理的灵啊，那他与我们同在，要在我们里面，并且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换句话说，在新约当中很强调的这个保惠师，他的工作呢，不仅仅只是在我们个人救恩的上面，然后在后面保罗书信里在耶稣的教导里，你都发现他慢慢的更明显的来牵涉到 整个在教会当中的建造啊啊啊，我们每一个人因圣灵的内住，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也因为圣灵的工作，使得基督徒的群体啊成为神的圣殿啊，被持续不断的被建立在使徒的根先知的根基上，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从新约的启示里是不断的在扩展这一位圣灵的工作。但对圣灵我们应当模糊吗？我们根本就不应当啊、那么的不清楚。我记得我曾经在有一些的分享，我不晓得原子们有没有听到过就是了哈、啊。就是其实你我们坐下来想一想，今天我们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如何信主的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如何明白圣经，我们如何透过圣经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明白去认识我们的神啊，认识教会，认识我们所有这一些的认识，其实都是圣灵在你我心中生命里工作出来的结果呀啊，我们之所以会得救，我们今天所以会明白圣经的教义，我们所以会明白基督的救恩，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结果。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的结果啊。那但我们却居然不认识这位圣灵啊，实在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那我常常提醒大家，虽然圣经有很多的名称啊，像公义的灵啊，那谈到这一位圣灵，他是会带来公义，彰显公义，事实上他本身自己也是公义的属性，因为他是三一神啊。那是焚烧的灵，那我们知道神是烈火，他的灵当然有焚烧炼净的功用。就是说每一个词它有时候是用属性的角度，有的时候是用它功能的角度，有的时候又是混合的两者之间的角度在描述这一位灵的不同的属性和工作。但在新约当中比较让人就是特别注意到的两个的名词来谈到神的灵啊，当然也谈到基督的灵啊，也就是圣灵。但是直接就这一位第三位格灵的这个本身有两个形容词对他的形容啊，那是非常具有意义的。第一个就是圣洁啊，圣灵，圣灵他不这个圣字就表达他是具有神的那一种圣洁的属性，并且他也是能够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这个属性都在他的身上。不要忘记谈到圣洁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分别开来以及这一种属神性情的这种洁净的这一种双方面的属性。所以圣灵它是一个具有神的属性，具有圣洁的特性，而它又是真理的圣灵。那真理的圣灵事实上真理我们晓得在希腊文的意思也就真实的，换句话说圣灵一切的作为都是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真实，就是真实。可是在今天整个教会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多少掺假的事情啊，以圣灵的名义在做，但是却掺杂了许多的虚假混淆的事情。而这一点也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主保罗谈到那一个被盗时候那一个按着撒旦的运行啊来行虚假的神迹奇事。我相信这种在今天来讲都已经是非常大尺度的啊，在这种运行，甚至我们刚才原子们也谈到一个不饶恕的灵啊，我们啊一个人不饶恕啊，因为他里面有不饶恕的灵啊，那我们把这个不饶恕的灵赶出去，好像我们的不饶恕是因为邪灵有一个不饶恕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我们把它赶出去，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的，是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不饶恕是应该怪罪撒旦呢，还是我们里面生命自己的问题呢啊，所以这些都是在圣灵工作当中，今天我们在圣灵论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混淆，甚至是一种误解啊。那以至于我们好像一个基督徒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把我们里面骄傲的灵啊、自大的灵啊、贪心的灵啊、污秽的灵啊，统统赶出去了，哇，我就是似乎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圣人一样啊。那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的污秽骄傲当然有世界的影响，有邪灵的引诱等等，但我们自己绝对脱不了这个干系的，是吗？那所以我就简单的就是提到这里。那至于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已经四个小时了哈，我 所以我们反正下礼拜我们还有神的工作之后可能还会有时间，所以原姊妹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哈，或者弟兄姐妹其他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把他问题记下来，我们在之后的下还有大概三次的时间，我们可以稍微来在那个时候再提出问题和讨论。原姊妹您觉得可以吗？
谢谢季老师。好，
嗯，好的，好，谢谢您哈。那那个宋老师是有什么要再跟我们提醒的吗？
其实季老师你说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补充一句好了。
好的，
其实刚才讲很多哈，然后原姊妹也问很多，然后我心里面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自己吧，到现在我最认为其他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这个充满，哎呦，很多很多，你没办法，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讲清楚，我也没有办法说我能够把握得住。但是我觉得最能把握得住的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就像季老师说的，我们自己这个信心到底是不是真实，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那么我再努力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好好的去认识神的话，好好的在让这个神的话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着圣灵，最最我们可以既努力又能够靠着神，靠着圣灵，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话，掌握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真的在圣灵底下生活。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宋老师。好，所以接着宋老师所提出来的，我也稍微提醒一下，在全副军装当中有圣灵的宝剑，这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好，神的话语。那这是神的话语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还有一个重要的连结，同样平行的在以弗所书谈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在平行对比当中的这一个哥罗西书里面，你们要常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充满充满神的话语。那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是紧密相关的。那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圣灵的工作，在今天教会里面所称作是圣灵的工作，跟神的话语是脱节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分辨的灵啊。那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我们先到这里。非常谢谢宋老师的提醒。那能不能请最后陈牧师给我们做一点这个整个课程当中简单的回顾和陈牧师还在吗？
还在。
哎，好的，那请陈牧师给我们做最后一点点的总结性的评论提醒，或者是都可以，随便求助自己的感动来带领。
不敢说是指总结性啊。事实上我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以前是学过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的概念在影响着我对神话语的一种领受或者一种认识。这次的跟弟兄姊妹一样，都是第一次来接触到这个圣经神学。事实上说老实话，这个圣经神学弟兄所列出来的概念是研究圣经记载那个神自我启示的过程。而不是说是研究圣经启示所形成的这个启示作品，也就是圣经。这点方面呢，事实上我在概念上面不是不能分得很清楚。我自己的概念是模糊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再加上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的进度还是蛮快的。虽然我们有19课的课程讲完这些，事实上内容非常的多。我自己吸收的也不够。加上以前固有的概念，像我刚才问的那个旧约的那个用重生来说到旧约的那些事情呢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有的弯还是没有完全的转过来。所以还要有一些的更深的研究或者探讨或者深入的来去看比较神的话语。希望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把弟兄这些讲义呢再细细的来 那些什么那些神学生啊，上的这个课是一个学期的课啊、我们19个礼拜也把他带过来啊、而且我们跟他的那些学生来比呢啊、可能基础就要差很多啊。不过我从弟弟兄啊、就是分享这个 Dr. Bill 的一些就是这些的啊、一些啊、怎么讲呢，就是说摆出来这些经文来看呢啊、有觉得啊、把一些事情呢一个大的线条能够拿出来的，就是说啊、有一个新的创造跟旧的创造这样的一个分界点，或者是一个啊、从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啊、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圣经的一个过程，还有把这个新亚当跟这个新亚当跟旧亚当，或者是说基督跟老亚当呢啊、这个方面来看，事实上这个方面在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不是全新的一个课程。但是如果这样强调以后呢，可能啊、一些的、从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联呢，会看得更清晰一点，或者这样的一种观念，从旧创造新创造啊、跟啊啊、什么有说到是个一个啊、新以色列人跟旧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种的这些观念呢，来看整本的圣经可能会跟以前的啊、领受会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学到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啊、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启示呢啊、都有它的这种已然跟未然啊、的一个观念，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样的一种观念在里面。像啊、分析到的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安息这个安息，从神创世的安息，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安息，一直到大卫的诗篇里面预言的这个另外一个安息，还有西西伯来书也说到大卫这个是另外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然后一直到这个啊进入到新天新地永远的安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情况正好是一个已然但是仍然未然的一种状态。所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整本的圣经，我觉得啊有拓开我自己的眼界。呀，嗯，事实上我有还有很多甚至是有点困惑的问题，因为有的也没那么弄清楚的问题，有的是听过一次了以后，事实上在概念上面，在这个印象上面也不是很深刻啊。所以我说老实话，我收获还是啊还是比较有限的。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感谢啊，弟弟兄也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相信也花了很多的祷告，他在这些事工上面啊，求神继续的做工，也来帮助我们啊。由于这些材料，我们啊，可能对我们也很有利，以后可以慢慢的来咀嚼啊，来这个啊，换出啊这些的观念啊，求神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啊，谢谢弟弟兄。
好的，那非常谢谢陈牧师啊。那我们那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先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那我就跟大家自己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神话语当中的一些领受啊。当然也是用一种大框架的模式，希望帮助我们能认识到神基本啊，在历史历代当中啊，从创造到新创造之间啊的整体的一种大的工作的框架。盼望主的恩典啊，也继续与我们同在，特别我们当中啊，对神话语渴慕的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在这边熬四个钟头下来，求主亲自的纪念你们，向着他话语，向着神自己渴慕的心啊，所以求主亲自的恩待，我相信神也必定会恩待的啊。好的，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啊，那希望啊，就是。呀，主继续的祝福这里每一位哈，只不论你们啊在家中或在教会的服侍啊，亲自神啊与你们同在啊，成为你们啊，成为我们的力量啊，成为我们的盾牌。好的，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喽。嗯，好吧。嗯，
好，谢谢弟兄，
好，谢谢弟兄，
谢谢，
非常
感谢，
感谢主，让我们生命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啦。
是的，感
谢
主。嗯，
感谢主把我们带到这么高的高度，然后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机会会学习到这些课程的，真的，哎呀，有的观念被纠正了，有的被错误的给改了，给翻转了。
是，我也还是 提醒大家不要把 Dr. Bill 的就当作是一个终结性的一个圣经的结论啊，只有圣经是我们那一个绝对的权威，那任何人在上面的解释，包括 Dr. Bill 的，包括我的，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让主自己的话语成为呢真正唯一客观最高的权威。好，好的，那就这样子喽，跟大家说再见了，我就准备关机的意思了。
好，嗯。